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因为对天津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就没找着说合适的医院。然后那天我要，然后我就发现原来病房里已经挤了五个还在等着问诊的病人，就说我们十多个人一起围着他。
就是你只要踏入教学医院，你就有，你就要接受会有学生给你操作和检查这件事情。
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已经耗了很久了，而且就是每一次都是您这边给我一个时间说能坐上能坐上，但是一直让我等一直让我等。他就跟我说我来给你做就很好了，这可是我抽空给你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距离我们上次三个人凑在一起录播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之久，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上一期是2月6号。在这四个月期间呢，大家的生活都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从香港搬回了北京，然后经历了一个长达14+7的隔离时间，然后朱怡的生活呢也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今天就先由朱怡分享一下她最近的生活上面的遇见了一些问题啊之类的。
嗯，其实最近的生活上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好久，快三个月，快把我逼疯了。然后我今天就忍不住在群里面问大家要不要来聊一下我最近遇到的这个很挫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就四月份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自己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流血，本来以为是姨妈不太正常不太规律，然后结果五月份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我就有点慌了，我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医生就说呢，我这儿有个宫颈息肉，是而且挺大的了，就是需要切除的那种。然后我也去网上查了资料嘛，就说这不是一个大手术，
百度了一下，
对，就是而且也比较正常，就是说不用去特别担心，当然该做的检查该做的这些去看医生啊什么的就我都去了。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因为对天津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就没找着说合适的医院。然后那天我以为所有的医院，就是所有地方的医院都跟北京上海一样，就是你最好早点预约，然后预约了去医院再看嘛。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能预约上的医院。然后结果那医院呢离我家特别远，我大概打车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我第一次去了之后他就让我做了不少检查。那家院其实虽然远，但是他其实检查什么的都让我觉得很安全，就是我跟他说我有这样的困扰，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样的检查，他都会一一跟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需要做这个。那我就觉得我每一项检查都做的自己心里明明白白的，当然他很耗时间，我为了这个看病的话我可能一天就搭进去了，而且坐车让我也不太舒服，来回三四个小时，所以我就想说找我家附近近的那家三甲医院，特别近，大概坐车10来分钟就能到。我到医院的那一天也是不懂事，就是网上一开始没找着去哪里预约，所以我就当天去排队了，然后我是9点到那边去排队，排上号之后其实轮到我做检查已经是11点左右，然后这个医生在11点左右的时候把大概5-6个病人一起叫到病房里面去，大家一起问诊，然后我就发现原来病房里已经挤了5个还在等着问诊的病人，就说我们10多个人一起围着他，然后他就同时开始给我们10个人问诊，原因是他想要赶在午休前，我猜是在午休前把所有的人都给过一遍，这样子的话该去做检查的就去做检查，该去干嘛的干嘛，但是其实这个效率并不一定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提高，而且他让我感觉就是我这个问诊还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情况，然后他就让我去做检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检查我到底是做的就是到位不到位，或者说我到底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然后我在前一家医院已经做了 B 超了，我当时也是拿着我的那些检查结果去到医院去，然后他是这样的，这家新的医院他是分成2个人一起搭 搭配着工作，就是外面有一个问诊的医生，然后里面有个专门做检查的医生，问诊的医生做初筛，然后里面的那个人呢就根据他的描述来对我做检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在不断的重复我到底有什么的病症，然后他们的沟通效率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变得更高。阿飘，你为什么皱眉皱成这样？
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按理来说你挂了一个人的号的话，就是他可能外面会问问的话，可能比如说是学生，然后但是学生的话是一定会跟这个老师讲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然后我问到的是怎么样的。当然老师会，一般老师听了学生的，然后他会重新再问，或者说会在某些节点上再问一些，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但也不会说让学生也没有权利说让很多个病人围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模式，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一个教学医院吗？
不，这是一个正常的三甲医院。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医院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教学医院，那么有一个学生在前面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后面老师再来，就相当于说做总的一个判断，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到教学医院去看病的话，你是必须，就是说其实你患者来，你是有义务来帮助教学的。就是这个事情没办法避免，
但是如果我挂的是这种号的话，它会标明吗？
就是你只要踏入教学医院，你就有，你就要接受会有学生给你操作和检查这件事情。
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个教学医院还是不是？
就是大学的附属医院啊。
OK， 那肯定
是就
是
比如说北京大学附属医院这个样子。
对对对，那个就是教学医院。然后他就会有学生来做这样一些，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他是像什么前面一个人负责问诊，然后之后你会再去到一个人那儿，他的检查是说是查体，还是说是安排你去做一些检查？
是这样，就是我用医生 A 来表示外面那个问诊，然后医生 B 做里面做检查的，然后我先排队在 A 那里。他来咨询我一些我为什么要来医院，然后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来描述一下我的病情，然后他稍微做一些记录。然后他就让我去排队拿一个重新再缴一下费，重新去排另一个队到医生 B 那里去专门做检查，就是对我的身体进行检查。上仪器的那种。
那就还。大概可以吧，因为他可能就是说他们妇科专门有做就是妇科相关检查的这么一个人。那你在医生 B 那儿做了这个所谓的检查之后，你的结果是要带回医生 A 那儿吗？还是？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挂的那个号实际上是医生 B 的号。医生 A 从头到尾就是我已经去来来回回去那个医院五六次了。他从来没有对我的病情下过诊断，包括我问他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停用，以及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个检查，我要做什么手术，怎么安排，他都是不知道。
那他的身份还蛮奇怪的，
就是他会跟我说你去问里面的主任，你去问主任，那么主任就是那个医生 B。 所以就是
那个所谓医生 A 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规培的，或者说是一个学生在那。
你是不是去了什么莆田系的医院？
不是，他就是三甲。
三甲就可能是他们医院就是这样的吧。
对，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去的另一个第一家是一个二甲医院，然后他里面都是正常你进一个科室去检查，就不是叫到我号，然后我进去了，然后我和医生单独面诊，对吧？然后他给我做全套的检查，他从头到尾负责我一个人。但是在这家医院里面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先去医生 A 那里，他简单的问询，然后我再去 B 那里。然后
那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 A， 他就是一个学生，或者是就是类似于你把他看作一个助手就可以了。就是他其实是，
对，我只能这么认为。
就是、他那个决定
对，但是
就还是很荒谬，就是说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
这个相对还是蛮，
就是患者和患者之间其实他们。 就是他们
对
自己的这个病情，
还是我的期望太高了。
所以说，就哪怕是
对，就是
我们口腔科，
口腔
科其实
没
什么好医
生，没有很深，
就是牙痛或者是这儿痛那儿痛，
如果你要排队。
但是，
就是
这个病人在看的时候，
另一个房间里面，就有点像是一个
先不要进来，或者说
一个客厅加一个卧
室
这种格局，
然
后大家都挤在客厅里面问诊排队，那在这个客厅里面就挤了太多人了。
就
我觉得就是人，
因为是
高峰的时候，可能二
肯定是要去做
检查的，这个真的就让我很窒息。然后检查的那个队伍，
就是毕竟我这是
一
个妇科嘛，然后我就听到护士在后面问一个小姑娘说：“你姨妈什么时候来的？你这个
就没有
天了。然后你有什么什么性生活吗？就是这些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
就是在房间里面，就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太信息过载，不太想知道。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话我觉得我其实在很多地方说过很多次，就是在中国看病你所花的这个钱其实是很基础的技术的费用，就它不包含任何的服务的费用。因为你想就是一个主任医师，然后你想一个主任要升到主任医师的话，至少要40岁。一个主任医师的挂号费在兰州这个地方10块钱，10块钱还是12块钱，你想10块钱还是12块钱，然后这个科室要给你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哪怕不是这儿，就是像华西这样的很大的综合医院，他看病确实每个医生有一个小的小的单间在那儿，但是然后他确实就是在那个就是这个医生看诊的这些小的单间外面，他有一个护士的导诊台会叫号，但是很多的把病人叫进去之后，病人也会在走廊里堆着，然后有的病人也会在那个诊室里面堆着，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很多人手去维持这件事情，哪怕这个医生他确实想要去维持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维持这个秩序这件事上的话，那他就要浪费掉一些时间，而且可能就是你所认为的就是很多人排队这样一件事情，他会很拥挤很混乱，但也许这就是他们目前这样做下来，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效率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你觉得就是那么多人不得不在那儿排队，但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些人他不得不他如果他可以不在那儿排队的话，有的人他就会走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等到他就是该他检查的时候，然后你就会一直叫这个人，然后他又不回应，然后你叫下一个人进来之后，可能这个人他又回来了，然后他就会跟你医生纠缠说，哎，你明明是到了我，为什么让下一个人先进来，对不对？就是你没有遇到这些奇怪的人，所以你会觉得这很混乱，但也许这就是他们在这个混乱里获得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要吐槽一下，就是深圳的挂号费可太贵了。我之前是因为就是我隔离的就是居家管理的最后一天要去医院做一个核酸检测，这样我的健康码才可以从黄色的那个码变成绿色的码，才可以就是自由的比如说去坐高铁啦坐飞机啦。所以我在第20天的时候就去了一个深圳还挺大的医院，然后当时他得知我是属于那种居家管理的人员，因为当时就是深圳也没有什么疫情，广州也没有什么疫情，就属于很平稳的一个状态嘛。但是他还是说，因为你是黄码，所以你得去发热门诊，就是你不可以走正常的核酸检测通道，你必须去发热门诊。我当时就觉得，就觉得有点。我说不清楚我心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隔离了14天，且在这14天当中做了4次核酸检测，然后在后面的7天的居家管理的过程中，我中途又自己做了一次，就是去医院自费做了一次，然后这个是最后一次。我觉得我是比大部分在发热门诊的人要安全的，但是你让我去发热门诊，这是给我自身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还挺让我不太好接受，但我还是这样去做了。 做了之后呢，到那个发热门诊，我就会发现所有人都非常混乱，就是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发烧，我要来发热门诊。我说前面指引的人告诉我，因为你是黄码，所以你要去发热门诊。然后我跟这边的护士说完了之后，护士说那你先去挂个号吧，就是先去挂一个门诊号，然后挂完了之后医生给你开那个核酸检测的单子，你再去做核酸检测。然后我又去缴费挂号，缴费的人又问了我一遍，说你不发烧你为什么要来这做核酸检测，你去前面做核酸检测不用挂号费，只用核酸检测的费用。我说，然后我又跟他解释同样的话解释了一遍，最后挂上号，挂号费花了40块钱。
你知道为什么会花40块钱吗？
嗯，
是因为发热门诊算急诊，急诊的挂号费本来就比门诊挂号费要高。
哦，是这样吗？好吧，
对，
那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专家号在天津是30。
啊？
对，杨哥说那个说的那个例子，是因为他挂急诊是40。那我觉得在天津，我觉得没觉得这个价格高啊，只不过我是说，不是全国的这个物价可能都是统一的，天津这边的主任医师的话，他是30，然后我记得在北京之前挂个号好像是50-60。上海也是在50-60左右，它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对，还是会不一样。像四川的话，我看主任医师10多块钱还是多少钱，就是它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钱相对来说其实还是算是很便宜的。然后急诊的话本来就会贵，而且杨哥说的这个其实这就是医院里面它对不同人的归类不一样，就是他可能很少会遇到像你这种就是14+7隔离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你归类到就是正常的，就是我你明白我这个正常的意思吗？
我明白。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在深圳的时候去过两家，
没有办法把你归类到这个正常的人里面，所以他就只有把你归类到不正常的。
对，因为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去过两家医院做核酸检测，就是我感觉一个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然后一个是就是深圳本土的什么中山大学什么第8附属医院。对，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两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整个医院的应该叫结构嘛，就是医院的出资方是不同的，就给人的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是我自己就是完全主观臆断的。对，就是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去港大医院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他的某种人文关怀要更强一点。对，就是他一路上的指引非常清晰，包括他那个核酸检测门口会站一个专门的人员去给你讲解，你要比如说你是因公出国或者是因私出国，你要做那种抗体检测，因为他那个是两个放在一起的嘛，你要出示你的比如说护照啦什么，他都会跟你说的很清楚。但是去那个另外一家医院的话，就是我感觉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引导，而且他收费的时候把我跟外国人的收费单搞混了。
可能你找的比较有意义分歧。但是我这次也超离谱的。就是我要做的是宫颈息肉摘除手术，所以我在做手术之前要把传染病的这种都做一遍，然后包括 HPV 的检测，然后我检测下来都是阴性。但是他给我病历上面一直写了快2周都是什么病毒感染，然后我都做完手术去复查第二遍了，医生问我你是哪一个阳性啊，阳性怎么有阳性，然后说 HPV 啊，我说我不是都是阴性吗，然后他就说哦，然后那个因为这个是主任 B 问我的嘛，然后那个外面那个医生 A 依然给我写的还是病毒感染，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分型。很正常，这就是实习生和规培生干的事儿。
是这样吗？人家看起来就挺上年纪的。
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说的这些，就是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他又荒唐他又正常，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就这些事情好荒唐，但是他好正常。
但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的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息肉摘除手术。但是我跟你们提到过嘛，就是我那个在等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上午九点去的，因为他跟我说今天，其实是这样，他已经两次跟我说一定能让我做上手术，但是第一次是，他跟我说要我下周一才去，然后我就说那下周一我要做这个手术的话，我要准备什么？他说你不需要做什么准备，这就是个小手术。然后问他，那我之后做完了可以去正常上班吗？他说 OK。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当回事，我就想说我周一请个假，然后请到周三，我休息个两三天也彻底够了。然后结果他周一跟我临时说你得再做个 B 超，让我再看一遍。但是 B 超不是那么好约的，所以我周一周二的假都白请了。我只能周三再去做 B 超，然后周三 B 超做完，他说下午给你来做这个手术。然后因为我马上两天后要去上海，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大佬要来我们学校，所以我需要做一下接待工作，等于是我没有更多的空间让我去请假了，但我又不得不在这个节点上面把这个手术做掉，不然的话我后面可能更麻烦。因为我回上海要回一周左右嘛，然后这个我就下午一点的时候就按照他说的尽早去到了那个医院，问他说我现在所有的该检测的都检测了，该做的都做了，手术刀也都拿来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了，给我预约一下。然后护士就跟我说你等一下，等我叫你。然后我就等了半个多小时我再去问他，然后他说这里好像那个手术室还没有清出来，所以你再等一下。然后我又等了，我就等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我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我就进去问那个医生，我说我现在这个手术我已经等了快，就是单就今天我已经等了快一个上午又加上两个小时了，就是你们这个样子不能让我无限制的等吧，总要给我一个时间，比如说你下午几点可以做一个手术，或者说我们这个手术实在是今天抽不出来人手了，主任要给你做的话只能够在他下班以后抽最后的这些时间来给你做，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只要告诉我这个时间你有什么样的安排以及什么手术。但是我去问医生 BA 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说不上来，他问我谁给你做手术，然后我就懵了，我说不是一直说主任给我做吗，他说主任从来不做手术，主任给你做什么手术。然后我这个时候主任正好出来，然后他说你自己去问主任，然后问主任，主任是你说要给我做手术对吗，然后主任也是一脸震惊的问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做手术了。然后我就说他一天也很忙，接待了很多的病人，但是我作为一个病人，我听到这一系列的提问之后我很慌啊，我的身体就是健康我也已经操心了快一个多月了，然后你来跟我这个时候说我都不知道谁给你做手术，那我怎么样子才能够去信任的说让你做这个手术呢。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突然反应过来了，说哦是你是吧，我记得是我跟你说过我来做，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你再等一等，所以我又去等了，我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这个时候还没有动静，我都看到已经快是四点左右，然后去问那个护士，我说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这样子下去等到七八点吗，难道让我，你总要给我个时间吧。然后护士还是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后来是我男朋友他把我拉住了，说你别去跟人家争了，就是在这个时间上面你去争也是浪费力气，人家反正就是秩序就摆在那了，你只能等，所以我就一直等到四点二十的时候他来叫我叫我去手术室做手术，我就去了。然后我不是前面一直在问他我做这个手术需要做什么，然后我第二天要干嘛什么的，他都一直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任何事情，你只需要就是做完这个手术就行了。结果就在我进手术室的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明天还要来换药，好家伙，我本来约好了明天第二天跟我老大去踩点走，就是所有我们要走的这些场地，然后他跟我说要来换药，那我想说那我预约一下吧，结果因为他跟我说的太晚了，所以我连号都预约不上，他们那个预约系统就关闭了，然后我就只好第二天又把一整天不 一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耗费在医院里面，然后又得再一次跟我的领导请假，然后我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跟他讲说
但这个医生也是简单的说，我说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已经耗了很久了，而且就是每一次都是您这边给我一个时间说能做上能做上，但是一直让我等一直让我等，导致我现在整个安排也都很混乱，我都没有表达出来说我有多生气这件事，我只是跟他讲我有现在这样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来给你做就很好了，这可是我抽空给你做的，你可以不来我这里做，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我那一刻，你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听到这些话，其实真的是还挺难受的。
这什么医院？
就是一个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的三甲医院。
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医院，真的。快嘛，快说一说这是什么医院。
我们可以帮天津市的朋友避个雷。
这什么医院啊？真的？
就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那个一家T 字打头的医院。
T 字是什么东西？
太字打头的。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就是这个事情我原先也查过，就说这不是一个大的手术。那么这个事情就要说到了，就是我不是做完这个手术很晚了吗？然后他就问我这个东西你要不要送去做检查，然后因为他怼了我那一系列之后呢，而且他就是给我，他一直在跟我说百分之多少多少都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我就有一点点不想说话，然后我也不想再去跟这个医院多做纠结，当时也是我自己可能没有做好一个更好的判断，就是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病理检查了，然后就没有做。但是就是我因为是挤在一起问诊嘛，我就听到有好几个女士她是怀孕，而且她们看起来很年轻，看起来比我跟我差不多大那种，然后我看听她们的描述都是第一次怀孕这样的经历，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担心，然后就是一直问说我什么时候能做这个检查，然后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那个问诊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说你现在才几天呀，又查不出来什么的，我知道他说的是正常的，但是他就那个病人在问我这个东西要注意什么，我作为一个新的孕妇我需要就是关注哪些问题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自己做检查啊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安排，他就想问的仔细一点，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吧。但是他就是跟他说反正你爱检查不检查，你要是想知道结果你就半个月后再来，你再一周以后再来这个样子。就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女孩子的话，我会对这个事情就是很难受吧，因为怀孕本来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反正你也是刚刚开始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这医院看着也不像是个阳间的医院。不是，就是听了你说这么多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他很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比如说如果患者一直说有什么要注意的，其实没什么要注意的。但是还有一些是不能理解的，就比如说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主任说要做手术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科主任级别的或者说主任医师级别，他们真的是不自己做手术，就很多都是手下的主治或者说副主任医师在做。
是的，
因为
我知道，
因为就是
应该是有专门的人做，是吧？
因为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他到了主任医师这个级别的时候，他其实相对来说他需要处理很多的这种行政上面的事情，然后他留给自己在这种不管是说官员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就少很多了。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就是想注意这个，你明确诊断之后其实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就是普通的主治医生去看，然后让他们给你做手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
如果他，
就是你明确诊断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个相对级别高一点的。但是在你明确的诊断之后，你完全可以去找一个级别低一点的低年资的医生去做这个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今年度的医生会有更多的精力和耐心来做这个。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一开始挂号的时候挂在了这个主任 B 下面，然后、这家医院也比较离奇，就是我去了好几次都是工作日去的，我只看到了主任 B 和他的助理 A、其他人我都没瞧见，他们只开放了一间办公室。
有什么不去那个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因为他在市里吧。
就很远吗？
坐高铁。
啊？你是在多城区的地方？
滨海新区，就是特别边边上，就是从北京到天津半个小时，从天津市里面到滨海新区再是半个小时。
嗯。
嗯。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对，然后就是你说我难道不想？就是不想要走一个正常的，就是这种先有人诊断，然后有一个做手术的人专门给我做嘛。是他自己一直跟我说这个手术他来做，所以我就一直是就等着他来给我做，
就
从头到尾都是他
的。
你
知道吗？我现在就是在跟，就完全是我在跟那个病人讲话的那种，就是我真的很能理解你这种心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就是。实习的或者说规培的或者说研究生，就是其实是夹在老师跟病人中间的。
嗯，
就是一方面就是病人的问题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就是病人等很久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老师那边就是你跟他说了说这个病人等很久，但是他也依然会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你能理解我这种吗？就是我们是夹在，就相当于是夹在一个夹缝里面，然后两边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感觉我抱怨的点不是他让我等了很久，
不，所以说就是这个点是什么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哪怕把我这个人抽出来，其实最终就是病人跟医生的冲突在哪儿，就是病人的有一定的诉求嘛，就是当然其实病人的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医生他又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又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有一个事儿什么要处理，或者说他有一个什么熟人来了他要去瞄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些冲突我们没有办法去化解它，甚至说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都能够想象，都能够就是想起来之前我遇到的就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我只能说这件事我没办法解释，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没办法解决的。能明白吗？就是我很痛苦，我知道这个病人其实可能就是我会看一眼，或者说怎么跟他弄一下，然后就完了，他就可以走了。但是那个老师就会说，让他等一等，或者说，等一下再说吧。就跟你遇到的
是，
但是我很无语。
我感觉我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的是这家医院，我问任何人，他都不知道，就是。
不是一个阳间医院，
就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要做手术，你要告诉我整个流程吧。然后比如说我去看病，然后我拿了那个缴完费之后，我去取这个检查用的器具，然后我去护士那里，就是我得要一步一步，我这个事情做不下去了，我再去问，然后他才会跟你讲。有的时候可能是病人跟我解释的，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其实自己这个系统肯定有问题，不然不至于说我反正观察下来总有一两个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然后整天他们就一直在回答类似的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效率并没有被提高。
就每个医院其实都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华西就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已经比较为病人考虑了，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像那种大医院人很多的话，他们会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人在不断的浪费大家的时间的话，他们就会比如说写个牌子啊什么的。但是仍然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当然是可能是医院的设计有问题，就是他那个就可能就是他那个指向真的就是你本院的人看，如果你只是按着那个指向，你也不会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的病人他真的就啥都不看了。就因为我之前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会因为会要求我们实习生去做那个导诊台，那个导诊台上这儿就放，就是我坐的那个台子是大概就是一个半圆半弧形的台子嘛，然后那个台子的这个角上就放了一个牌子，就写厕所，然后就那边，然后仍然就会有非常多的病人过来问说医生厕所在哪。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做出来一个100%完美的系统。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
但是
一方面社会的舆论是说啊，大家要理解医生，当然一方面其实也要理解患者，因为就大家这个诉求是一样的，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医院不行，真的换一个医院。就
对，
这个就
是
违反了我们一直倡导的什么分级诊疗，因为分级诊疗就是说啊，你要一步一步的从小医院，然后对大医院，这样减轻大医院的负担。但有一个事情我们真的不能避免，就是真的很多小医院医生就是傻逼。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开始去这个主任这里让他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跟我说，你下次还来挂我的号，我来给你做。
嗯，
所以我就一直都是在挂他的号，然后后面我问他说我后面这些检查什么的能不能去别人那里做，他就会跟我说不太好，你还是到我这儿来挂。我知道他可能也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他至少从头到尾过了我这样一个病号，然后他也知道我的这些情况，哪怕他记得不太清楚，但多多少他能想起来。但是我也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一直在这家医院就是都做了，那就做到底。
但是而且其实如果你
最后
这一个医院别的医生的号的话，那个医生也会让你回去的，因为就是确实不太好。
而且就是我后面感觉到非常不满的就是我做手术那一天，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做手术，还有另一个人那个手术主任不参与，他是走正常流程，有专门的做手术的医生给他做，但是他就是因为已经是一个正常流程了，然后他不知道器具从哪里走，不知道该找谁来做，不知道去问护士说我就要做手术，或者说你等一下给你安排，然后一给他安排就安排了一个半小时让他等，然后还是没有人出来。最后是我因为有点生气了，我去质问那个护士的时候，连带着帮他也问了一嘴，然后才想起来说哦还有一个人要做手术，所以就是着急忙慌的又去安排了给他做手术，然后给他安排完了就没有人来管我这个事了，就把我给气得半死。
对啊，所以我已经说就是有的就是稍微差一点的医院真的就是会有那么些傻逼的，就是算了，这有些事情不说的，这样会给医院惹麻烦。就是真的会有些傻逼，就是真的就很傻逼，你就觉得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但他真的就干了。就是，哎，我都觉得这一期可以说什么什么医生不愿意告诉你的十大秘密。
哎，但是其实我今天本来还想聊的是，因为我看的是妇科，然后我在做那个检查的时候注意到下面有一行小字，就是未有过性生活经历的女性不可以做检查。我不是很懂啊，就是是不是只有这种有过经历的女生才有可能会有什么妇科疾病，还是说女孩子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被感染啊或者怎么样子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它这个规定是有科学依据的，还是因为有一些世俗的偏见所以才？那比如
我觉得是因为一些世俗的偏见，就虽然我对妇科懂得不多，但我估计是因为一些世俗的偏见。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聊得太深，反正我觉得是世俗的偏见。
我记得
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聊得太深？
其实什么嘛，它那个应该是一个侵入性的吧。
哦，对，就是担心有的人会觉得自己
不，就是他会觉得自己不纯洁，或者说
不干净，
那个检查器具就是会把那个什么破掉。
但是这明明就是伪科学啊。
啊，对呀，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会 就是会来找医生，就说啊，这个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你们就是没有在医院里待过，医院里什么纯种傻逼都能遇到，真的
啊，也有，比如说，
啊，这个
会，你已经，对，就是说，我觉得，也是我这两次去医院感觉到了一些吧，就是，我不知道男生看病就是怎么样的，但是女生，你有生理期，然后你这种开始注意流血不太正常的情况。你觉得它是异常的，那你一定要去记录下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然后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及你生理期，当然我建议就是生理期大家平时都能够去监测一下你几天啊，或者这个量啊，以及大约就是周期是什么样的，这些都要相对清楚一点，这样医生问的时候你才能够答得上来，不然你医生问任何的问题你都是我不知道，大概好像我从来没有统计过，我说不上来，就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作为病人，我替那个医生听着都觉得恼火，你什么都说不上来，你让我怎么做判断呢？
还有就是有性生活之后的女孩子尽可能半年到一年去做一些妇科方面的体检，这个对自己预防一些疾病也比较好。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做就是妇科方面的体检是我妈，也就是王女士带我一起去的，就我觉得她还是就是思想观念非常先进的妈妈。对，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医生要问我问题的时候，王女士就站在旁边，那个医生还问我说啊，你是希望自己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妈妈在场。
你说希望妈妈出去，
然后我又看了一眼我妈，我妈说没事儿，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也没事儿。笑死。
嗯，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朱怡，就是我问朱怡又不是问阿飘。就是因为我之前属于就注意知道我的大学四年身体都非常的健康，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就我觉得我主动去医院可能就是去做核酸检测吧。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当时是自己就是去挂号啊，然后去缴费啊之类的吗？就是还是或说有人会陪着你一起？
朋友。
就你肯
定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问呀？
我就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孤单，我一个人在大城市里面都没有人陪我一起看病之类的，就是我想知道有没有这种心理过程。
有，肯定有，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爸妈也是不怎么管我的，就是虽然他们都在身边，但是我一个人跑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检查。我有一段时间是反正也是身体不舒服，而且不是那种寻常的感冒发烧什么的，我就去医院做检查了。其实我本来还有一点慌，但这种事情经历久了吧，你就会有一点就是驾轻就熟，就是习惯就好。但
是因为我
这次
你说
这次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去的第一家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他上来就说你这个流血就是情况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就是他其实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给我解释了一遍，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嘛，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慌的。对，
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都在香港工作嘛，然后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内地的医保卡，就是我在就是什么医保卡啦，什么社保，什么怎么去医院看病，如何挂号，在哪儿缴费，看病的流程，就我完全是一个小白。就我觉得我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成年，或者是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的一个象征，是我不会一个人去医院看病。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舍友有一次摔伤，要去医院，然后他自己叫了一辆车去，然后
我真的
他到校门口，对，然后我跟他说 你身份证带了吗？他说为什么还要带身份证？
对，我大学期间经常去医院，也是因为小芳腿摔伤，但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也是属于一个工具人的存在，就是医生让我去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自己完全不熟悉这套流程，而且我就特别担心作为互联网民工，万一哪一天真的真的要去医院了，我会不会站在医院的大厅嚎啕大哭。
我觉得第一次情绪波动是难免的，而且我这次做检查，因为是这样，滨海新区我吐槽一句啊，就是他的医院真的是破旧，他给我的感觉都是我小的时候上海去上海就是家附近那种县级镇级的医院那种，
滨海新区，
对，就是那个医院非常老旧，然后灯光非常的昏暗，然后你踩进去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阴冷感，然后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去一个人做这些检查做这些问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害怕了，然后加上这个也要怪我男朋友，就是他在那边一直跟我说什么，因为他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去开，所以他没有办法陪我第一次做检查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在跟我说对不起啊，让你一个人去了，这种事情我应该陪着你的什么的，然后就是把这些情绪就调动起来了，然后我就有一点点难过，但是后面的话是都是两个人一起去，那就其实相对肯定还是好一点。
就我补充一下，刚才朱一在说这些的时候，阿飘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这个也是朱一的新变化之一，说不定我们会录到下期。
什么呀？
今天就待会儿。
对，就是先给大家一个留一个悬念，虽然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听到最后这个部分，但是就是下期给下期留一个悬念。
哎，我听你们说，
你不是打算马上就立吗？
就是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们觉得其实医院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妖魔化医院，你发现了吗？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哎，我给大家，就是我们来最后上一下价值。
好的，来。
就是，首先我想说，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去了解医院是怎么样的，就是当你需要去看病的时候，你去看就好了，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往医院走。然后其实每个医院它就是它的所谓的流程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实习，然后我回家我要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走这个所谓的流程，那就是简单的啊，就是问一下，就是说啊，在哪挂号，挂号当然也不至于要问一下，就是说啊，我要挂哪个科，然后再问一下说在哪，然后就在门口去等着，然后等着他叫号，然后就是怎么说，就是随波逐流就好了，就没有必要说啊，一定要说怎么知道这个流程。然后什么医保报销这些东西的话，一般来说门诊是不报销的。然后好像是公职人员门诊是可以刷医保卡的。然后住院的话，医生你在住进去的时候就会问你说你有哪儿的医保，然后在之后写病历和开药的时候会尽量开出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医保能报销的检查也好，药物也好。所以说这个倒也不用太担心，你出院的时候如果你搞不清楚，你再去问一下那个应该会有医保办的窗口，然后你去问一下说要怎么弄，一般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他们脾气会肯定很不好的，因为他们脾气一直都不好。然后这个是所谓的流程。然后还有看病的话，就是刚才注意说了一些，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病是怎么样的，就是首先来了之后要比较清楚的说，比如说自己是哪儿不舒服，就可能哪儿不舒服嘛，对不对？哪儿不舒服，大概多久了？然后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变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最害怕看到的病人是哪种呢？就是这个病人去这本市所有医院都看过了，然后过来之后拿了一堆的检查，然后给了一堆的这个检查结果，然后说医生，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治呢？就这种人，就是你看到你会有点心虚，就是他 好像比你还要懂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他其实不是来找你看病的，他是来给你出一个题，然后他要来考考你说 你的答案是什么。就这种其实是比较可怕的。就是我的建议啊，就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相信医生，一个病你去两个医院，最多去两个医院看，就是你所能够接触到的相对比较好的医疗资源去两个医院就可以了。这两个医院能够相互交叉验证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两个医院它还有冲突，你就选一个口碑比较好的，或者说你再去第三个医院确定一下。就不要说为了一个病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种所谓的最完美做最准确的诊断，或者说最完美的治疗方案，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所谓的最完美的它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就看病的话，就大家心态好一点就好了。当然有时候就如果有的医生一直拒绝你，你也可以稍微主动的去要求一点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会好一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今天朱怡说，他说我想知道当你们医生看病的时候，你们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你们医生心里都在想什么。我想说就是真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我跟着他们看病人的时候，就看到有的那个同学吧，他们问病人就会就是聊很久。我想说就没有必要聊那么久啊，就是你想要知道的东西知道完了就行了。但是可能那个病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医生态度好好呀。但我想说这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呢，你跟他聊那么久干嘛呢？就是我个人属于那种比较不耐烦的，我就想哦，赶紧弄完赶紧收拾吧。然后有的呢又会聊很久。所以说就是其实每个医生心里看的都不一样，也没有必要去想知道医生到底要干嘛。你挂了号，然后你要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诊断，你想知道大概要怎么治疗，然后医生给你的答案无非就是说哦，他知道你这个怎么诊断怎么治疗，或者是说他也不清楚，然后让你去求助于上级的医院就好了。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就是说啊，医院都是就是医生都是神，我来了之后你们就什么都要给我解决。当然也不要说啊，医生都是骗钱的，然后干嘛都是要钱，就是他还是保持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吧，我觉得。当然就是很多人当然听这段话就会把自己想要的那部分摘出来说哦，你看他都这么说的，没关系。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医生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No.
着我。